好，再次奉耶稣的名问候听姐妹，主内平安。好，我们今天晚上来到信息的第四讲，那么我们来看一个活出神所喜悦的生命的第二讲啊，就是要在属灵的操练上面来表明生命的道。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再次来低头一起来祷告。慈爱天父，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让恩待我们，你带领我们一天白天的时间都能够平安的度过。我们相信你怎样的帮助了我们，在白天的时候你也必定在这晚上的时间来帮助我们。我愿你亲自的能够在我们当中与我们同在，愿你除去我们一切的罪恶和一切的拦阻，让我们能够在此时此刻能够专注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话语的教导。我求你的圣灵继续做感动的工作和引导的工作，也做递给和翻译的工作，使每个在座的都能够听得清楚和明白。主啊，也为到你这不配的器皿再次仰望，愿你来加力量给他，愿你也加给他从上头来的聪明智慧和能力，让他能够靠着你来传讲你的话语。主啊，求你亲自的能够做成你的工作，荣耀主你的圣名，来造就你自己的子民。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
阿门。
那么我们在早上时候，我们在第一章的后半部分看到一个讨神喜悦的生命，但是从保罗的身上去看的。那今天晚上我们在第二章的后半部分呢，我们也是来看说神所喜悦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但在这里面我们再次把我们重心来到保罗身边的人身上，腓立比的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还有保罗的同工身上。所以今天我们会从这些弟兄姐妹的身上和保罗同工身上来看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是什么样子的。当我们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也帮助我们能够去操练，去在我们生命当中能够活出来。那么从第十二节和十三节我们来看，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其实是一个顺服主话的一个生命，是一个顺服主教导主的话语的一个生命。保罗告诉我们说，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在这里面保罗说，他说我在主里面看到了你们的顺服，还记得吗？上面讲了耶稣基督的榜样，对不对？他是怎样谦卑，怎样的顺服。所以接下来他就说，你们也确确实实按照耶稣的榜样去行，你们是顺服的。也就是说，当我传神的道给你们的时候，当你们听到了神的真理的时候呢，你们就有一颗愿意遵行的心，这是非常宝贵的。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行，我说是非常宝贵的。你发现说，一个顺服的态度，对神的话语有这份顺服，其实是一个人得救的一个标记。也就是说，你想知道或者你想确定说自己是不是一个得救的人，其中的一个确据就是你有没有一个顺服主话语的心。你只有一个顺服神话语的人才是一个得救的人。我们来看一处经文，我先翻到约翰福音第八章，新约约翰福音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四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八章第四十四。好，我们从四十三吧，四十三和四十四啊，我们来读，之后再读第四十七节啊，四十三、四十四和四十七。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一起。
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说属于我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 也是说话之人的父。
好，47节，
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
就在这里面，耶稣基督就说得非常清楚，出于神的就必定要听从神的话。也就是说，你如果真是从神而生的，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基督徒的话，自然而然的你就会有一颗顺服神话的心。但同理，如果说你里面没有一颗顺服的心，如果说你对神的话语没有一颗遵守的心，那很有可能你就不是神的儿女。那么在上面耶稣说的非常清楚，那你就有可能是属于魔鬼的。因为我们知道魔鬼是吧，其实魔鬼在原文当中就是一个抵挡的意思，抵挡，他是神的敌人，他抵挡神，他绝对不可能也不会去听从神的话语，因为他是个抵挡者，他是跟神作对的。所以会发现说，在这里面个顺服真的是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品质，在基督徒生命里面我们必须要有顺服，是自然而然的，因为我们跟神有这份关系，因为我们是他子民，我们是重生得救的一群，他是我们的阿爸父，那么我们因为爱他的缘故，我们就愿意遵守他的真理。所以顺服非常的重要。那么顺服不单单是一个人得救的标记，那它也是一个爱主的标记。好，我们再往后翻一点点，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23和24节，约翰福音十四章23和24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23节到24节。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起。耶稣回答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在。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
说得非常清楚，对不对？爱我的，那么就要遵守我的道。你爱主吗？我跟你说，哎，爱主，那么就要遵守神的道。爱不是口头上的，爱神不是说只是情感上的一种流露，爱神不是口头上的流露，爱神是一个行动上的流露。我们都知道没有行动的爱是空洞的，对不对？丈夫和妻子之间啊，妻子说你爱我吗？我爱你，哇，说的那些甜言蜜语说很多，但是行动上从来都没流露过，那真的爱吗？啊，妻子肯定怀疑说，你到底真的爱我吗？我怎么感受不到你的爱，看不到你的爱？因为只有口头上的爱，那不是真正的爱。那么我们爱神也是这样子，我们不能够只在口头上说，主啊，我爱你，我爱你，谁说你去做这事情不愿意做，谁说你这样不愿意，你怎么爱呢？就像我们爱父母一样，是吧？我们说啊，爸妈妈我爱你，那爸妈说 OK， 你爱我了，你把地扫一下吧。如果我们真爱的话，那好，听话，对不对？顺服，这是爱的表现。你说爸爸妈妈我很爱你们，爸爸让你做个事情怎么不愿意做，说什么都不听，真的爱吗？不是的。真的顺服吗？也不是的，对不对？所以你发现爱不是口头上的，它是有行动的。真正的爱有真正的行动，有真正的顺服。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就提到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说，他说我看到你们的顺服，当你们听到了神的话语之后，你们从心里面知道说这是神的话语，并且有一颗按照去做的心，这是非常好的。但我们也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保罗说你们常顺服的，不单是顺服，你不是哦，我只是听一次哦，讲这么多我只听一点，没有，是常顺服的。什么意思呢？经常、时常、不断的顺服啊，顺服不是一次性的啊，不是说啊，主啊我爱你，行，我再听你一次啊，那还不叫顺服，那个顺服的话那不行的，是吧？不是一次，而是每一次要时常的来顺服。 所以保罗说，我看到你们的顺服，因为你们时常顺服神的话语。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哇，感谢主啊！保罗说，我在你们的时候，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非常顺服，就是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更是顺服的，这才是真正的顺服。弟兄姐妹，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人哈，总会有这样一个软弱，或者总会有这样一个怎么说不好的地方，就是当别人在的时候，给人家一个面子，是吧？别人说了，好，怎么着也要听一听，是吧？特别是那属灵长辈啊，他们在的时候装要装点，是不是啊？有这份的顺服，到别人一走之后怎么样 ？Forget about it， 是吧？忘了吧，随便的，是根本就不会在意。那种的是可能是假的，但保罗说，我在的时候你们顺服，但是我离开之后你们还是顺服，并且是更是顺服。哇，这点真的是很棒的一点。可以看到弟兄姐妹是真正的在心里面啊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保罗你在我们听，你不在我们还听，因为我们听的不是你，我们顺服的不是保罗，而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也希望弟兄姐妹，真的我们每一个人啊，也有这样一颗心，不要说哦，在营会的时候我听了啊，我挺好的，回到家里面什么这样说不行动是吧？忘记了啊，这样也不好。不要认为长老在了啊，传道人在了，哎，听一听，回到家里面也忘记啊。我们不要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不是为人的，我们不是活在人的面前的，是吧？人毕竟是人。将来有一天不是说长老给我们颁发奖是吧？不是说啊论功行赏说长老说了算，也不是啊传道人说了算，神说了算。我们每一个人是活在神面前的，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顺服的是神。人都会不在，人都有离开的时候，没有人能够陪你到永远远。父母又离开的时候，亲人又离开的时候，丈夫妻子儿女都会有离开我们的时候，但是神不离开。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说我们是活在神面前，你顺服与否啊，神都知道。不要去只是为了人的缘故去顺服，也不要在人面前只是在人面前顺服，这是不好。所以他们是有真正的一个顺服的心，是在神面前按照神的话语去做，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他们是持久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面说，你们既然顺服，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那保罗说，感谢主你们有顺服的心，那既然有顺服的心，就应当持守到底，就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但在这里面做成，他的意思就是要持续下去，就把你们这个得救的功夫给做出来。当然我们要知道，在这里面保罗并不是教导我们说靠行为得救，他不是说你们要做是吧才能够得救，不是。我们要清楚在这里面他用这个词非常好，做成而不是做出，就是我们救恩不是我们去做出来的，明白吗？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我们能够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告诉我们的，神的恩典，我们能够得救是全靠信心，只有信心。你只要相信耶稣，你只要相信他为你的罪死了，你只要相信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一切，你就已经有救恩在你里面了。所以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我们跟罗马天主教有根本的不同，就在这一点上。他们说你要做什么才会得救，但是我们没有，你只要信就得救。所以只要有人在信心上面再加任何的条件，这都是错误的。我们一定要清楚，一定要谨慎，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幕后的时代，有很多的异端出来，他们的教导你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在相信基础上面还有其他的条件，这都是错误的。你发现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里面就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啊。当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耶路撒冷会议，为什么有这个会议呢？因为当保罗和巴拿巴出去传道的时候呢，有一群从耶路撒冷出来的犹太人，他们就告诉当时的 信耶稣的人说，哦，你们信耶稣了很好，但是还不够，必须受割礼才会得救。之后保罗说，你们这样是错误的，只有只要信耶稣就能得救，割礼不割礼其实是无关紧要。所以他们就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去到耶路撒冷，在使徒面前来讨论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说最后结论就是什么呀，只要信心，只要信耶稣就行了，割礼与不割礼都无关紧要。对外邦人来说啊，我们不用守割礼。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清楚哈，我还说只有信心，唯有信心才是我们得救的唯一的一个途径。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们都会背，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说只要叫些信他的人。所以弟兄姐妹朋友们，要想得救真的很简单，只要信就行了，没有任何的条件，只要信，你只要信耶稣就可以了。但是往往很多人就是连这个信都不愿意，就是你说信耶稣吧都不愿意去信啊，这是怎么说呢，非常让人痛心的一个事情。在国内也是传福音，我们说福音是免费的，对，耶稣基督救恩是免费的，只要他相信耶稣，人都不信，人都不愿意信，人心里面是刚硬的。但神的能力就是这样子，你只要愿意相信，神就能够救你到底。所以保罗说，你们要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在这里面其实要告诉当时信徒说，你们已经得救了，你们已经有救恩了，那么你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你们救恩在你们行为当中透过你们的行为给表达出来，这就是做成得救的功夫，就是你们要把你们救恩给活出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但是呢我们得救之后一定是有行为的。雅各书第二章，对不对？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有真信心就会有行为出来。所以在这里面保罗就是要教导他们说，要彰显出你救恩来，让别人能够看得到你是一个基督徒。你们要顺服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只有这样子你就是在做这个得救的功夫。那么十三节很重要，我们要清楚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是的，我们要去做，要去行，但是不要忘记我们去做去行的一个动力是来源于神的，神才是重点，神才是感动我们那一位，神是加力量给我们那一位，对不对？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里面的工作，神在你们里面，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我们才有这个顺服的一个心智，当神加给我们力量，我们才能够把神的道给活出来。所以真的我们没有任何自夸的弟兄姐妹，我们作为神的儿女，就是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话语来，也没有任何自夸的地方，都是神的工作，是神的怜悯。因为我们知道，如果神不加力量给我们的话，我们很多时候都有像保罗所说的啊，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有时候呀，我很想做呀，比如说忍耐是吧，我们说呀，我很想学习忍耐，我也不想发脾气，我知道发脾气不好，但是呢没有力量活出来。因为想得很好，计划得很好，很想去做，但是没有力量。但也只有神加力量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去真正的遵守他的话语。这是为什么我们时常祷告说，主啊，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活出一个你所喜悦的生命。还记得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也告诉我们说，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仁义的果子，对不对？我们只有靠着主啊，从他支取力量，从他支取这份恩典，我们才能够做到。所以我们要清楚，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看到了腓立比有顺服神话语的这样一个生命。我们来看第二点，要有为主发光的生命。 第十四节，保罗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要想为主发光，我们必须要首先做到：第一，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啊，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对不对？啊，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所以是光就要发出来，是光就要彰显出来。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就要发出光来。那么也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表露出来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一个生命来。那首先是不要发怨言，起争论。而怨言在这里面，你知道原文是什么？原文是 Gogomos。 啊，你会发现这个词很有意思，为什么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鸽子叫，鸽子一般都是咕咕咕咕那种，是吧？ Gogomos。 其实你发现它跟鸽子似的，说鸽子叫声就是这样，它一直在叫，一直咕咕咕咕咕咕，是吧？你发怨言就是，你人发怨言就是不停的发，跟鸽子的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啊，咕咕莫斯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发怨言的人就是不断的在发牢骚，埋怨神，埋怨人。哎呀，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那样子，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这是发怨言的一个人。那么人发怨言无外乎有两个原因，第一就是埋怨神，神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第二呢，就是埋怨人，就这两点，要不是埋怨神，要不是埋怨人。但在这里面，你会发现保罗指的更多是一个第二，就是他们在埋怨人。所以保罗说：“你当你们所行的，凡你们所做的，不要去埋怨，不要像鸽子似的，一直在那咕咕咕咕，对吧？不要去嘀咕，不要去发牢骚，因为我们知道发怨言确实是不讨神喜悦的。”每当提起发怨言，我脑海当中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以色列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以色列人，你看当时神带领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在旷野，是吧？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怎么样，发怨言啊，不停的发怨言，真的是跟鸽子似的，是不停的在发牢骚，到这儿发到那儿发，一直在发牢骚，一路上几十年的时间，四十年啊，不断的发牢骚啊，没有水了发牢骚，没有吃的了发牢骚，吃那个马拿吃腻了，哎，我们想吃肉，又发牢骚，你这满足不了人心，没有这份满足，一直在埋怨神，在埋怨摩西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在埃及虽然苦，我们还能够吃韭菜吃黄瓜吃鱼，哇啊，生活挺不错的，是吧？来到旷野了，整天吃马拿，你发现马拿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是天使的食物，其实真的是神从天上赐下来的，是神的恩典，什么都不用做，每天早上起来去那边一扫，扫一片回家一煮，一炒一煎，一蒸，怎么都可以吃。神告诉我们是掺着蜜的薄饼一样甜的，那么好吃的东西他们吃腻了啊！我们想回埃及，我们想吃韭菜吃黄瓜吃鱼吃肉，一直在发怨言。但我们也知道说他们的结局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神在怒中启示说，他们必不能进入我的安息，因为他们一直在发怨言。所以弟兄姐妹，我希望说，我们作为神的儿女，不要发怨言。神所做的都是好，我们不能埋怨神。在任何事情上面，要知道说，都有神的美意，这是真实的。因为在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我不得不提出这样一节经文，因为神告诉我们说，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蒙他旨意所召的一群人，那就是我们。那作为神的儿女，真的神没有做错事情，神没有亏欠我们，他所做的其实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去发怨言？我们有什么理由去埋怨他？没有任何理由的。我们在我们眼光当中，在我们的评判里面，事情有好有不好的。那么在神的眼光里面，只有一件事，就是好事情，让 爱神的人得益处，让每一个神的儿女都能够得益处，这是我们的神。所以有些事情我们看是不好，我们感觉说哎呀很痛苦，我们看着感觉这个环境很难，但是弟兄姐妹要清楚，要知道这是神让我们得益处的一个途径。所以有人这样说过一句话非常好，他说患难是包装了的祝福，确确实实是这样的，看上去很苦，看上去很难，但是里面确确实实是恩典，一个被包装了的一个祝福。因为神是爱我们的，神是有怜悯的神，神是我们的阿爸父神，他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做些事情来摧毁我们，也不可能来做一些对我们不好的事情。就像我们一样做父母的，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父母说能够故意做一些事情来伤害自己孩子，是不是？没有。但除非是你自己非常饿了，对不对？就像有人说畜生都不如的人，那个听上去不好听的，那个是没办法。但一般情况下父母绝对不会这样做，虎毒还不食子呢，更何况我们的神。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清楚在神所做的都是好，这是真实的。所以说我们不能发怨言，也不能去埋怨。那么保罗说你们不要发怨言，也不要去争论。你看怨言和争论是有直接关系的，当人里面有怨言的时候，怨言更多时候是在里面，是吧？埋怨争论是外在的一个行动，你里面埋怨了解决不了，你这看呢肯定有争吵，一个是里面，一个是外在的，里面不解决就会有外在的一个行为出来。所以保罗说你们要知道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清楚一点啊，在这里面保罗并不是说啊，我们不要跟人去争吵，不要跟人去辩论啊。你发现在这里面他说凡所行的，其实在这里面哈，他已经有暗示一个意思，就是说只要所行的是正确的，只要所行的不违背真理，我们就不要去埋怨，不要去争论，不是错误的，但错误的我们肯定要指出来，是吧？我昨天讲过爱在真理当中，要用神的爱去爱，错误的我们要凭爱心说诚实话去指出一些问题来。但是在这里面我说是不涉及真理的，比如说吃米还吃面条，对不对？这跟真理有关系吗？没有，吃什么都行，不要去争了。他想吃面就吃面，他想吃米就吃米，是吧？让一步，不要说哎，我想吃面，他想吃米啊，起争论了。哎，为什么你要吃？为什么不听我的？是吧？不要这样子，这不关乎真理，吃喝跟真理没有关系。当然，我们说，除非你吃那些神所不喜悦的，吃血呀，吃祭偶像之物，那个肯定是错误的，是吧？但是在不违背真理的情况下，保罗说你们不要去争论。所以我们要清楚。那再往下看，无处发光，我们必须有无可指摘、诚实无畏的这样一个生命。第十五节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其实在这里面保罗并不是说啊，你们无可指摘啊，没有任何的错误啊，你们是完美的。当然确确实实人达不到这个完美的程度，我们都会有错误，我们都会有罪，但他所指的更多是要全心全意单纯的愿意遵行神旨意，就这样一个心。你们要有这份单纯的心，愿意的诚实活在神的面前，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行，愿意顺服，要有这样一颗心志在你们里面，好使你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当然这个时代指的不单是保罗时代，你会发现说我们这个时代也是如此弯曲悖谬的时代。什么是弯曲？简单来说就不直，对不对？弯曲就是不直。你说你会发现形容说这个时代充满了怎么样，诡诈、不正直、扭曲。你发现这个时代弟兄姐妹，我们真的如果一个属灵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时代就这样子，是非颠倒，没有所谓的真理，没有所谓的绝对真理，是吧？感觉是都是扭曲的。特别是在这样一个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呢，人经常说哎，没有绝对的对与错， 没有绝对真理，你不要说这么绝对，事情都有两面性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啊，没有绝对的，真的吗？有绝对，神的话语就真理，我们有绝对真理。但是有犯很多的人，他们就说，哎，没有绝对真理，只是你的观点而已啊，我有我的观点。这在这个时代是非常常见的，并且呢，很多的是非、好坏、善恶、美丑都是一个电脑的。弟兄姐妹可以想象一下，当然老一辈在做的，我相信你们那个时代啊，咱就说从比如穿着来看，你看这个时代跟你们的时代不一样。之前人都非常保守的，非常传统的，对不对？该露的露，不该露的不露。你看现在这个时代呢？完完全全罪恶的，不该露的也露，该露的也露，穿的衣服穿着那真是罪恶。还有很多比如说是非颠倒，好坏不分，像我们父母那一代，爷爷奶奶在做的，这你们这一代说都是，比如在婚姻上面都是非常传统的保守的，一夫一妻，不能够乱乱来的。那现在呢，都是乱乱来的。你看新闻上面，明星没有结婚就生孩子，没人说什么，感觉挺好啊。搞了婚外恋分手了又结婚了，没有什么，外面人在外面包养这些什么小三小四小五小六，没有什么，人都不会说什么，是非颠倒，好坏不分，这就是一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所以保罗说，你们正因为这个时代黑暗，正因为这个时代邪恶，所以你们更要怎么诚实无伪，更要遵守神的话语，好使你们能够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能够彰显出神的光来。我们都知道夜越黑天越黑是吧，光越亮，越是这个时代邪恶，我们更应当为主发出光来。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能够按照他的话语去行，真的能够为主发出这份的光来，让身边的人能够看到说我们不一样，我们与这个时代不一样，因为我们不属于这个时代。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我们能够按照神的要求去做，我们要给他们立这样一个榜样出来。因为保罗也在罗马书十章告诉我们说，你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乃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你发现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基督徒不应当在这个世界里面活，我们不应当来效法来跟随这个世界的潮流，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按照神的教导，心意更新而变化，能够按照神的这样一个教导去行去活。但是让人很非常痛心的，你发现很多神的儿女都被这个世界潮流所影响，言语行为上穿着上面都跟随这个潮流，这是不应该的。我们一定要谨慎，因为如果说我们跟随的话，如果我们跟他们一样，发不出光来，对不对？人家穿什么我们穿什么，人家说什么我们说什么，你跟他们是一样的，他们是黑的你也是黑的，没有光。那保罗就接下来又告诉我们，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那么为主发光，我们要持守生命的道，当然在这里面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就是我们要持守，要抓住神的道，要紧紧的握住神的话语，并且呢切实的能够遵行出来，只有这样子我们才会为主发光。神的话语就像能量能力一样，像一个灯泡是吧，如果没有电的话是发不出光来的，它只是个灯泡，但有这样电的话就怎么样，就亮了。那神的话语其实就是这样一个能力，我们只有顺服，只有按照神的话语持守抓住去遵守的时候呢，我们就 我们俩就连通了，我们就能发出光来，是神的光，是圣洁的，是蒙神喜悦的，与世人是不一样的。那么你会发现在这里面也可以看到说神仆人的一个心智啊，保罗的一个心，他说我希望你们将圣灵的道表明出来，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每一个神的仆人，每个教会的领袖都希望，就是我们每个神的儿女都能够按照神的话语去行，都能够真的是活出这份生命来，能够真正的能够有这份得救的确据啊，能够将来有一天能够站在神的面前啊，都不希望自己的工作将来是说哦，你的工作是吧，没有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没有一个人因着你的你所侍奉的啊，站在神的面前。我相信神的仆人真的，我在这讲到也是，我希望说在座的弟兄姐妹我们都能够像他们一样，能够把神的话语活出来，能够将来有一天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也能在神面前好夸我们的功，好夸我在这里面没有徒劳，好夸我在这里面讲到不是对着空气说话。你发现说作为一个传讲神话语的人，我真的是希望说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能够切实的遵守神的话语。因为如果说你们不愿遵守的话，那真的我在这讲也没有意义了。咱不说多远过来，咱不说这个路费怎么样，而是真的这个时间这个精力啊都是白费的，没有意义的。所以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也像他们一样切实遵守神的话语。好，那么再往下看第三点啊，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也是一个忠心侍奉的生命。在这里面，保罗从第十九节到第二十四节，到第三十节，给了我们两个他同工的榜样，我们可以来效法。首先，他提到提摩太，后面提到以巴弗提这两个人。首先，我们来看第十九到二十四节关于提摩太，他说：“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了安慰。保罗确实想他们，保罗说我想知道你们的情况，我想知道你们现在的一个生命的属灵的状况，但是我去不了，我在监牢里面，所以我愿意打发提摩太去，让他能够替我去看你们，之后看到你们状况能够好回报给我，让我心里面知道，因为我挂念你们，因为我在主里面真正的爱着你们。保罗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关于你们的事情。那首先在这里面可以看到，提摩太是一个与保罗同心的人。保罗说没有人与我同心，是的，我身边有很多人，但是呢，他们都不能够与我同心，或者他们没有这份属灵的看见，对你们来说没有负担。但我们知道保罗身边同工真的是很多，但有一些是他这个世界离开的，对，保罗说有人贪爱这个世界怎么离开了侍奉，有这样的人。但有一些呢是对腓立比教会是没有负担的，不愿意来的。但保罗说提摩太是与我同心的，我挂念你们，他也挂念你们。这是为什么？你一开始保罗说在第一章第一节，他说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反住腓立比的众圣徒，所以他提到提摩太，因为提摩太是与他同心的，是对腓立比教会也是非常挂念的。同心是同工的第一个条件，也是最主要条件。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对不对？同工嘛，什么是同工？就是愿意一起来做工的。如果你俩都不同心的话，是不可能的。你想往东，他想往西，能同工吗？不可以。必须有同样的看见，必须有同样的想法，必须有同样的目标，这才是同工的第一个也是最主要的一个条件。真的在侍奉当中啊，我靠神的恩典啊，我在中国侍奉这一年多的时间，我这确确实看到说同心真的很重要，能够有同样的看见，能够愿意为到神的侍奉一起去做，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相信姐妹知道，我上面有分享过我们教会啊，她是一个阿姨开始的，那个阿姨啊，其实她是有三字背景的，当然通过我的父亲啊，跟她是同学哈，之后他们就啊，我就过去那边啊，刚开始真的什么都挺好的，因为她需要一个传道人。我当时跟她分享我的立场，家庭教会啊，还有改革宗立场，她都说愿意听，没问题。但是说实话啊，现在啊，有些状况就是他也在变。随着这一年多的侍奉下来，你会发现说，有神工作的地方就有魔鬼的工作。我相信这也是魔鬼的一个作为，在拦阻我们的侍奉。啊，最近呢，阿姨怎么就开始不同心了？怎么这么说呢？因为前段时间啊，因着很多的事情，就特别是，当然中国有十九大嘛，十九大之后呢，政府就出台了一些的政策啊，对家庭教会不是很好，所以他就有点胆怯。因为我们教会里面很多都是大学生，他说我们要对大学生负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说政府去查的话，我们是不合法的。那很有可能大学生会受牵连，所以他说我们要对大学生负责任，就不然的话，如果因为我们教会的牵连的话，他们是拿不到毕业证的。作为一个学生，读了几年书拿不到毕业证，其实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所以他那个阿姨当时就有这份考虑，他说要不然我们转为三字教会吧。我说不可能的，我说我的立场你也知道，是家庭教会绝对不可能在三字教会，因为我知道三字的问题，我知道他们的这样一个体系。我不说三字不爱主，不说三字里面没有基督徒，有，我父母都在三字里面。当然我说我知道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的方向，他们的体系是有问题的，因为他们是在这个大联合运动当中的一员，所以我说这是一个很有问题的一个体系，我们绝对不可能回去。但那阿姨就说，呀这么难，对不对？呀，为了避免这样的问题，回去吧。所以我们两个就在这个事情上面起了分歧，并且分歧很大。因为再加上他有三字的背景，人家也想让他起来，让他起来统管三字，在他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引诱，有很多的试探，所以他怎么说呢？就是非常强烈的要回去，但我的话就说不愿意。你知道我们在这样一个不同心的里面的时候呢，真的很难同心，因为你很多看见不一样。而甚至呢，在主里面我可以这样说，因为我选择站立在家庭教会的这样一个立场上面，之后呢他就打电话给我爸，给我爸的同学，不是给我爸，因为我爸是三次里面的，我爸的同学朋友都是三次的里面的人，有的是长老，有的是传道人，他就在背后去回报我。他说：“亚辉，现在选择在家庭教会里面侍奉，你们知道吗？”他们说：“我们不知道。”他说：“对了，他现在是家庭教会，不是三次教会，并且很多人不清楚，也不了解我，或者说他们根本就不问我，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哎呦，亚辉走偏，走邪了。”啊，他是异端，你们要小心，要跟他分开。这事情我都不知道。后面的时候，当有我爸的一个朋友，啊，去打电话给我家乡教会的一个大爷，去问，去了解我，看我到底是否走偏了，然后他们去调查我，所以他们就说：“哎，亚辉到底有没有问题？在家里面讲到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冲着大爷说：“没有呀，挺好的呀。”之后他就给我爸打电话，他说：“你知道吗？现在有人在调查亚辉，就他们说亚辉走邪了。”我爸当时听了也是非常的生气，啊，也非常难受。说为什么？我爸就去问说：“谁说的这句话？谁把这个事情所谓的谁把这样一个诬陷的罪名扣在了他头上？”最后一调查，其实是跟我一起同工的那个阿姨。其实当时心里面真的说完是很滴血的，很难受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嘛，在一起同工的人。他不但不支持你，反而在背后去论断你，真的是很难受的事情。但感谢主， 但是在主里面靠神的恩典，我也鼓励自己说，我所做的是朝向神的。我来不是为了某个人来的，我是为了神的缘故来的。那在主里面就也是来鼓励自己，要靠主去刚强。其实这段时间真的不容易，我当时后面有跟长老跟帅文丁都有分享过，真的那段时间我是非常灰心的。我在想说为什么，对不对？我所做的有错吗？我所讲的真的按照神的话语在主里面夸口说没有错的，我是按照神真的去传讲的。但是呢还仍然有这份的所谓的各种的一些的帽子扣在你的头上，真的是我说很痛苦很难受。所以呢也当然分享出来也是希望弟兄姐妹能够为我们祷告。现在还没有解决，现在这个问题还是存在的，因为他是非常强的希望回去，但是我是非常强的不愿意回去。所以这个看神怎么带领，求神啊，当然也希望弟兄姐妹为我们祷告，能够让神自己去做他自己的工作。但我在这里面要指出来，就是同心合意真的是很重要，不能够同心就很难走下去。所以保罗说没有人跟我一起同心，但提摩太有跟我同心，提摩太是有跟我有同样看见的人，他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他确实很在意你们，确实很想念你们，确实非常的在主里面爱着你们。所以接下来他就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情了，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情，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证，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待我像儿子待父亲一样。所以提摩太第一是跟保罗同心的人，第二呢他是在主里面与保罗同劳的人，同心同劳这是很好的，对，有同样心智一起来做神的工作。保罗说这是我同工提摩太他的生命，与主仆同工啊，与主仆同心，与主仆一起来做神的工作的人，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他不是求自己的事情的人。很多人在求自己的事情，很多人都是为了自己的名誉，为了自己的享受去做事情，但是提摩太是求耶稣基督的事情，对，是专注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是神真正的仆人。所以二十三节他说，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但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所以第一个同工就提摩太，所以保罗说我要差遣他去，让他去看望你们，让他在主里面能够去鼓励你们，去兼顾你们，因为他跟我是同心同劳的人。再看第二个同工以巴弗提，二十五节，然而我想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也是供给我使用的。在这里面你看保罗再次用了几个词，第一是我的弟兄，跟我一起做工，一起当兵，就一同，你会发现这都是怎么样合一的一个体现，就跟我一起，他跟我一起也是做工的，跟我一起是当兵的。当然做工和当兵是两个不同的比喻，第一就像一个工人似的，跟我们一起在劳碌，第二呢我们一起当兵，因为我们知道是基督徒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精兵，我们是在一个属灵征战里面的。所以他说以巴弗提就是跟我一起来做工的人，跟我一起来征战的人，所以也是你们所差遣来供给我使用的人。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确确实实是在物质上面，但不单在属灵里面啊，也是在物质上面供应保罗所需用的。那以巴弗提是他们教会的一个，有可能是个领袖，也有可能是个执事，哦，圣经当中没有明说，我们只是说猜测，他是他们的一个重要同工。那么腓立比教会就差遣以巴弗提呢，去到监牢里面去来服侍保罗，来供给保罗的需用。那么二十六节我们再看，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怜恤他，不但怜恤他也怜恤我，免得我忧伤加忧。你会发现他去帮助保罗到一个程度，就说甚至病了，因为当时的 那个环境，当时的那个交通的一个条件是吧，跟现在不一样。我们如果去一个地方是吧，可以坐飞机，可以坐船，可以坐什么，当时的话没有这些条件，有可能是在路途上面劳累所致，我们不知道这个生病原因是什么。但是呢，保罗告诉我们说，以巴弗当他来到监狱里面来服侍我，来供给我使用的时候呢，他也病了，经历了一场大病，并且圣经告诉我们说几乎要死。你看到说这样是他身边这些同工真的非常的宝贵啊，真的愿意付上这些生命的代价来在主里面来帮助保罗，来帮助神的仆人。但感谢主，保罗说神怜悯他，虽然有病，但神的怜悯医治了他，让他能够再次好起来。所以他说，我现在越想激发他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也可以少些忧愁。所以保罗说，我现在让他回去，让你们再见他，让你们在主里面再跟他有这份团契，让你们再能够见到他就没有忧愁。所以你们在主里面要欢欢喜喜的接待他，并且呢要尊重这样的人，因为他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不顾性命，要不足你们供给我的不及之处。短短的这一处经文，我们简单来看，总结的来看啊，以巴弗是一个第一与保罗一起来做工、一起来征战的人，并且你会发现说，他是一个为主的事情不顾性命的人。哇，这你看这样一个侍奉神的人，就愿意摆上自己的生命，主，我愿意去做，就是摆上我的性命也是可以的。这样是那么人。那我不得不再提今天早上所提到的那两个弟兄姐妹，对不对？为了神的缘故，他们也摆上自己的生命。你就发现，不单他们，就是你看教会的历史，整个历史下来为主的道殉道的人，哇，那真是不计其数。他们都摆上自己的生命，这才是神所要的人，这才是神所重用的人。因为他们有这份心智，愿意为主去，他们有这份心智，愿意为主摆上自己的生命，愿意为主死。有人这样说，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呢？因为死才是，比如说生命是最宝贵的，生命对人来说是最宝贵。但是他们愿意为主说，我愿意，虽然再危险再难再，但我愿意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这样一个心？还是很多时候我们说，主啊，我愿意侍奉你，我愿意做你的工作，但是一二三四五满足了再去，给神是吧谈条件，神的没有这不行，没有这不行，神的这哎呀还不行，必须要这，必须要这，没有这些东西不行。你犯这不是神所要的主人，神所要的是真的是无条件的顺服。主啊，你愿意让我去哪里我都愿意去，你让我去做什么我愿意，对，没有条件。有一首歌，但是在中文当中，一个神的仆人写的，他说，无论何处去，我心已被妥，主所带领绝对绝对无差错。无论何处去，我已经准备好了，主，我愿意。就像在以赛亚书里面，神说，谁能为我们去，谁愿意起来做我们的工作呢？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我在这里，请参加。我已经预备好了，我愿意为你去。现今这个时代太安逸了，特别新加坡太安逸了，你知道吗？很多人让他们去不愿意。不是在新加坡，就在中国也是。现在国内条件不错，人都不愿意吃苦。啊，去到那些苦的地方，那些脏又脏又乱又嫩的啊，人都不愿意去。啊，我们都想往好地方去，往大城市去。啊，师傅那些。穿得好，是不是那些什么都有的，对不对？那些穿得光鲜亮丽的，啊，家里面条件好的，我们想服侍这些人，啊，去那些偏远地方都不愿意。我相信对你们来说挑战会更大。但是弟兄姐妹，我说神要的是让我们有一颗愿意的心，但这是要有神的护照。你做神的工作必须有神的护照，但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好的心，说主啊，我愿意。 不论神差遣我们往哪里去，不论神带领我们往哪里去，我们要一个愿意的心。然后我感谢主啊，你会发现在我们教会啊，陈达荣传道是吧 ？Preacher James， 然后感谢主，其实也挺受鼓励的是吧？一个新加坡人啊，愿意去非洲。我现在非洲的环境比中国还要差，但是他愿意，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啊神的仆人的一个生命的流露。至少愿意离开这样一个安舒适的地方，一个好的环境，安逸又安全。今天吃完中午饭啊，跟陈传道和周传道我们三个在聊天，聊了很久啊，就谈了很多，就问到非洲的情况，说在非洲怎么样啊，说也不容易的，真的很乱的，国家肯尼亚也是动乱啊，政府啊和这些反动派整天都是在那吵来吵去的，很就是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啊，小小的暴乱这里那里都有，真的相比起来新加坡那个环境真的差很多。但是我们感谢主，他有一个愿意的心去做什么工作，所以这是神所喜悦的人。所以愿我们有个愿意侍奉神的心。但有人说，哎呀，我想在座的这些年长的叔叔阿姨，他们肯定在想说，哎呀，我们年龄大了，对不对？确实也不能去哪是吧，也不能做什么工作啊，要谈侍奉能够侍奉点什么呢？那么我告诉你弟兄姐妹啊，这些叔叔阿姨们，其实不论多大年龄，我们都能够参与到神的侍奉里面来，我们都能够侍奉主。不要认为说啊，在讲台传道才是侍奉神，不要认为说啊，去国外宣教才是侍奉神，不要认为说啊，去做这个工作才是侍奉神。你会发现侍奉神有很多的层面，有很多的方法。你知道吗？祷告也是一种侍奉啊。我们来看一处经文吧，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二章的37节，路加福音第二章我们读36和37两节。好，36和37节啊，我们找着了，一起来读，预备起。
又有女先知名叫亚拿，是亚舍支派法内利的女儿，年纪已经老迈，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同丈夫住了7年就寡居了，现在已经84岁，并不离开圣殿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
在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年龄大的，对不对？80多岁的一个姐妹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她这个进食祈求，昼夜侍奉神。你发现在英文当中或者在原文里面，她的进食祈求和侍奉是同一件事情，也就是她是侍奉神，用什么呢？用她的祷告在侍奉神。所以弟兄姐妹，特别年长的，我们可以侍奉神，就是你可以用祷告来侍奉神。你用祷告来托付着神的工作，你为教会祷告，为弟兄姐妹祷告，这也是一种侍奉。所以我说，不要认为只是说侍奉，只是说要做什么。我们特别我年长的，我们可以用祷告来侍奉神，神必定纪念，神也必定会赏赐。那么，但对于做工的人，比如说啊，有时候我没有读神学呀，我能不能侍奉啊？或者我没有啊，我又不是全职的，我怎么侍奉神？啊，当然除了比如说传福音呐、在教会侍奉之外，你发现说就是在你的工作当中，你也可以侍奉神。啊，我们再看一处经文，对于啊这些年轻的啊或者做工的，我们来看一处经文，以弗所书第六章。腓立比书我先翻一页就到，腓立比书我先翻一页啊，以弗所书第六章。好，以弗所书第六章5到8节，好，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的第六章 第五到第八节啊，腓立比书前面啊，我先翻译，多翻一两页就到了。以弗所书第六章第五到第八节，好，找着了，我们一起来读，预备，一起。
你们做仆人的，要惧怕战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侍奉主，不像侍奉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无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
就在这里面，当然保罗指的就是说，你们做奴隶的，你们啊是做奴仆的，你们呢要怎么在你们的岗位上面，在你们当做的事情上面，甘心乐意的为主去做。是的，你们虽然是在主人的下面，但是呢，你们要有一颗侍奉主的心啊！我这样做不是给他做的，而是给神做的。你发现，当你有这样一颗心的时候呢，神告诉我们说，将来神会按照你所做的赏赐。那么，一个应用就是，作为工作的弟兄姐妹，就是我们在你的工作上面，我们要有一个为主去做的心。我是教书的，主要我为你去教，我把书教好。就为了要讨你的喜悦，就我给主做一美好见证。那么你所做的不单单是只是一个我们说属实的工作，那你所做有属灵的一个价值和意义。所以我们如果有这样一个心的时候，其实我们也在生命，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但能够在教会当中侍奉，这绝对是生命。我们能够按照神所要求的去做，传福音啊，去参加团契啊等等，这些你发现这都是侍奉当中的一个分支。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清楚。所以呢，我们来做一个总结。在这里面今天晚上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再次的来提醒我们，就我们要有一个神所喜悦的生命啊，就首先我们要有一个顺服的心啊，能够顺服神的话语，我们也要有一个为主去发光的这样一个生命，能够去按照神的话语去做，能够去持守他的真道，能够不发怨言，能够诚实无畏活在神的面前，并且我们要有一个忠心侍奉神的这样一个生命，在侍奉当中，在神的施工里面参与进来，忠心去做。那么当我们有这样的生命的时候，神肯定是喜悦，神也肯定是祝福的。愿神亲自的能够引导我们，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做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再次感谢主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主，我们祈求你亲自来赐福，继续的看顾和保守带领我们，主，来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被你所教导，主，也求你的圣灵继续的来做引导和感动的工作，让你的儿女们，主，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而且能够按照你的引导，按照你的教导去行去活。主，求你加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恩典，主，帮助我们，我们谢谢主。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软弱的，我们立志，我们却没有能力活出来，我们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帮助，我就求你继续来赐福带领接下来的时间与我们同在，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名，阿门。